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礼拜四上午表示，官员网上泄露文件的调查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纽约时报礼拜四报道，联邦执法人员已经确定近期泄露五个大楼机密文件的疑犯人身份。这个人是21岁的男子杰克·特谢拉，隶属于麻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FBI 的特工礼拜四进入该男子马萨诸塞州位于北大顿的家中，并将他逮捕。这名疑犯曾经在一个军事基地工作。纽约时报礼拜四报道称，他是一个小型在线游戏团体的领导人。这些文件就是在该团体中首次被泄露的。这名绰号为 OG 的泄密者去年开始向 Discord 聊天室发布引用军事术语的消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又继续发布了疑似从文件中抄录来的机密信息。 Discord 发言人礼拜日告诉 CNN 知，该公司正与执法部门合作调查，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日前包括路德代尔堡在内的南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正经历一场特大暴雨，好多地区街道被大雨淹没，导致布鲁沃德县发生山洪紧急情况，触发紧急救援行动。未来几日预计还会有更多降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初步报告显示路德代尔堡降雨量约为64厘米，是1000年一遇。布鲁沃德县约有200万人收到洪水警告。气象局表示，在过去几日入面，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北大西洋海岸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51厘米，迄今没有伤亡报告。路德代尔堡消防救援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民众不要上路，因为车辆可能会被困或被水淹没。路德代尔堡荷里活国际机场因附近持续洪水而关闭。机场13号早上表示，机场的离港航班已经重新开放。芬兰13号宣布已经完成作为北约成员国的首次北约军演。德国和葡萄牙船舰象征性停靠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海军表示，德国的巡航舰和葡萄牙的护卫舰将持续停泊在赫尔辛基，直到4月16号。芬兰在4月4号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芬兰的介入使北约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长度扩大一倍，因为芬兰和俄国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正式加入北约之前，芬兰近年来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成员身份定期参加北约演习。纽约时报4月13号报道，一批新的泄密文件显示，俄罗斯政府内部对乌克兰战争中的死伤人数存在争论。美国情报官员在一份文件中说，俄罗斯主要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指责俄罗斯国防部掩盖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这一发言凸显俄军方官员一直不愿意将坏消息传递给指挥系统上层。总的来看，这些文件凸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3个月的战争后未能够在乌克兰取得军事胜利的几个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俄罗斯机构之间的内讧和相互指责。泄漏的文件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计算出在行动中受伤和死亡的俄国人的实际人数接近11万。美国官员此前估计俄方战损约为20万军人。4月6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跨党派议员抵达台湾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官网13号宣布对麦考尔采取反制措施。对此，麦考尔发出声明表示，受到中共制裁是一个荣誉勋章，没什么能够阻止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国家，包括台湾。麦考尔还指出，讽刺的是这一毫无根据的行动符合美方利益，因为他让美国的国际伙伴受到更多关注，并揭露中共的公然侵略。麦考尔访台期间曾经承诺，美方一定会交付军售台湾的武器，国会正尽一切所能加速，且会提供军事训练协助。这个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追求和平。 司法部长加兰德礼拜四表示，司法部将要求最高法院暂停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保障民众通过简化程序获得堕胎药物米菲斯酮的权利。4月7号，德克萨斯州联邦法官表示，将暂停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对口服堕胎药米菲斯酮长达20年的销售批准。这项暂停裁决将维持7日。在这个期间，司法部可以提出上诉。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礼拜三裁定，随着联邦政府上诉程序的进行，米菲斯酮可以继续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但上诉法院同时允许德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决部分生效。由于下级法院的裁定将在这个礼拜六起生效，因此司法部将会要求最高法院立即暂停联邦地方法官此前的裁决，直至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就政府的上诉作出最终裁决。礼拜四，位于萨格曼道市中心的加州议会大厦面临可信的威胁，议员和工作人员已经收到警告，大厦在上午被紧急疏散。参议院秘书写给议员和员工的内部信表示，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已通知参议院，他们认为针对议会大厦的威胁是可信的。信中还建议尚未上班的参议员的工作人员留在家中远程办公，而已经在议会大厦的参议员和工作人员就被要求留在原地。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和安全队员在该区域增派人手，并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中共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5月1号起实施。对比上一次2001年的修订版，2023年版的征兵工作条例增加了专章战时征集，并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其中提到聚焦备战打仗，征集高质素兵员，对大学生毕业生优先保证征集，且对本行政区域内普通高等学校可以直接分配征兵任务，以及应征公民接到兵役机关的战时征集通知后，必须按期到指定地点参加应征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13号评论表示，中共这次修订征兵法增加战时征集，当然有可能是为了打仗，但亦不需要对台海战争进行妄加猜测，因为中共和印度或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再加上美国印太战略的紧迫，他做整体性的有备无患，顺便解决长年以来的征兵不力的问题。刘萧祥认为，这次条例的改动本身带外宣的成分高一些，做给外面看。日本时间13号上午7点22分左右，北韩从内陆地区以高角度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级。日本政府最初以导弹可能落在北海道附近为由，使用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呼吁避难，但在大约20分钟后取消了警报，称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目前尚未确认有飞机或船只受损。这个是日本政府第7次针对北韩发射导弹，使用全国瞬时警报系统。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消息人士称，这枚导弹是在平壤附近以比通常更高的角度，亦就是高弹道起飞模式发射，飞行了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在记者会上说，日本预测弹道导弹将在日本领域内落下，是战后首例。上午9点过后没多久，安田首相对记者说，北韩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我们已经确认它没有落在我国领土内。菲律宾邮轮 MT 公主皇后号2月底在菲律宾中部翻侧，当时船上载有80万公升工业燃油，事发至今近一个半月，已影响超过17万8000名菲律宾民众生计，每日渔业损失$340,000+。观光部表示，邮轮翻侧造成的生态灾难影响东明多罗省64个旅游景点和1400名旅游从业人员，东明多罗省观光业至今损失约$4,530,000。菲律宾渔业暨水产资源局指出，邮轮翻侧造成的污染使渔业部门每日损失340多万， 26,000 几名渔民失去生计来源。为协助马尼拉当局清理外泄的现有，美日两国都派遣专家前往提供技术援助。据称，美国已经向菲律宾提供超过$20,000,000的技术和物资援助。这个礼拜，美国银行在它最新消费者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工资增长在减弱，这个使得消费者可能无法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保持以往的支出，消费将出现萎缩。该银行的消费者存款数据显示，2023年3月税后工资的3个月移动平均增速放缓至 2%， 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4月的峰值达到 8%。 最新的消费数据显示，美国家庭支出即将出现断崖式下降。截至3月31号的最新美国银行卡数据表明，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年收入低过$20,000的家庭，可能已经转向使用个人信用卡和借记卡购买食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大部分州在2月底结束了食品券的福利政策。礼拜四早上，旧金山市警方逮捕了刺死 Cash App 创始人 Bob Lee 的疑犯。疑犯在 Emmerville 被捕，旧金山监狱的记录显示，这名男子名叫莫梅尼，38岁，被控谋杀。他的 LinkedIn 账户显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是 Emmerville Expand IT 的创始人。 Bob Lee 的妻子 Carista Lee 说，他相信莫梅尼认识他的丈夫，但他对暴力袭击背后的动机感到困惑。微软在4月份释出的安全性更新中，一次修复的漏洞高达97个，其中一项较为严重的漏洞更是已经被黑客拿来利用攻击其他企业。这次微软释出的修补档，97个漏洞中被评估较为严重的有7个，可能令电脑受到远端操控，会影响到用户权限的有20个，可能会外泄资料的有10个。这次最严重的漏洞称零日漏洞，又称零时差漏洞，是指软件或硬件设计当中已被公开揭露，但厂商却仍未正式修补的缺失、弱点或错误。这个零日漏洞会令黑客取得系统权限，进而控制整部电脑。防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在报告中亦提到，已经有黑客集团透过这个漏洞攻击亚洲、中东和北美的企业。CISA 组织亦曾经针对这个漏洞发出警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